弟兄姐妹也很感恩哈，就是在这个两年的疫情当中，我们教会就是没有任何的特会哈，但是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是在教会要明天来庆祝42周年堂庆的时候，我们请到李延光牧师。那这个李延光牧师，我是怎么来认识到他的呢？哈，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啊，他开着车跟他的妻子在佛罗里达一路南下哈，拜访每一个教会。然后之前呢，他给我发过邮件，然后有电话跟我来联系。啊，他要来我们这里来分享他的意向和使命。那当时呢，时间很匆忙哈，我们就在教会见了一面。本来说要请他吃一个饭哈，但是他来了，就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拿开电脑，拿起他的电脑，就给我们介绍，那他的这个负担，他和他妻子，然后我和风景哈，就听了就很感动。所以这一次，今天哈，我们请他到这里的一个原因。那李牧师呢，在东西两岸，他牧会了已经共29年哈，我才牧会2年。他曾经任2017年任美国的华福的总干事，现在任呢华人策略联盟的总干事。在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里哈，可能更多的时间里哈，他走访了30个州，然后全美的45个牧者联会、70多个宣教年会、151间教会、2000多位教牧长士、6000多位弟兄姐妹。然后更多的宣教机构和神学院来分享他的意向和负担。那他的意向和负担是什么呢？哈，李牧师他有两个负担，一个负担呢就是为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来所有的华人教会联合的来守望祷告。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负担呢，就是宣教，向穆斯林宣教，还有向未得之民宣教，没有接触、没有踏实的未得之民来宣教。我们教会在10几年前曾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这些少数民族来祷告。现在我们去到华人策略联盟的网址，我们看到每一个东亚的民族都在那里，包括大陆的。我一看了哈，我就很熟悉。这是李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他的负担就是联合所有的华人教会一起来做宣教。然后在这个宣教的时候呢，他发现大后方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急转直下。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美国好像在信仰上都要守不住了，所以他的另外一个负担就是联系所有的华人教会来为美国来守望祷告。那在2008年哈，在加州8号提案，就是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时候李牧师哈，他是这样的一个婚姻联盟、家庭联盟的总干事，在那个时候他就号召了华人教会，然后很多这方面不认同同性恋婚姻的人来一起来征战。所以我查了一下哈，那次的为这个议案的这个投票哈，是号称是就实际上是除了总统选举之外最大的一个双方的两派的垃圾战，投入了无数的金钱，然后无数的人。感谢神的是，那一次李牧师就带领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然后为这个提案来这个参与，让弟兄姐妹还有所有的不认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人，那次的提案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当然我们今天知道那是短暂的，加州到最后还是失守了，还允许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李牧师也跟我们讲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我们向世人显明，然后我们征战了，我们到神那里我们可以去交账。所以这也让我很感恩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李牧师请到这里来哈。他有一男两女哈，他现在都已经工作了三个孩子。然后他本来的话呢，他牧会29年之后，他应该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跟我们分享哈，就是他退休后，然后神给他新的负担，所以他又去宣教，推动宣教，然后又去推动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守望祷告。所以我就不多讲了哈。我们还有点相同的背景哈，他是政道的这个教牧学博士毕业哈，我现在还在政道读书呢。然后我们这里的贾华姐哈也跟他同过工，然后 方毅和林峰姊妹，他们的师母原先是这个是李牧师的姐姐，所以我们这里还有人认识的哈，所以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了。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昨天下飞机以后，住在林弟兄家我就做了一些检测，感谢主，是 negative， 所以呢，我现在就把口罩拿下来，继续下面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每次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很小心的先做一下检测。免得让弟兄姊妹们有些的距离哈，所以坐近一点没有关系哈。对，另外我在这里先代表全美国1300个华人教会来向大家问安，愿你们平安，主与你们同在。在这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大家很不容易，有很多的教会受到很多的挑战，聚会的挑战，还有奉献的挑战，宣教的挑战。那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够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有两个题目，一个是未处之民直处神心，那下一堂是有关于这个穆斯林的征战的这个熟悉神的旨意然后来得着万民。那这个是有那个 remote 吗？可不可以给我一下 remote 哈？我自己按。太远了 ，OK。好，我们先看一下揣摩天父的心。我想大家在信主，大家可能都信主蛮多年的哈，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可能还有更多的。你在这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次不是你向神求什么，而是你来问上帝、天父，你有什么需要？你有没有一次这样的祷告，来问天父，你有什么需要？可能我们很少人有这样。我记得我的孩子老大，他现在在当医生，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有一天可能他突然读到一些什么老人疾病的之类的齁。忽然有一天打电话来，就说爸爸，你这个肠胃怎么样啊，然后就问我，关心起我来了。我那天实在太高兴了。我都忘记他问我什么东西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好像记得他从小都是我们呵护他，很少不记得有什么他来关心我身体的状况。我们都说吃了没有啊，多穿衣服啊，就这样。那一天我真的感到我的孩子长大了，他可以来关心我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父神的眼前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孩子。我们都是来问父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有时候我的教会，我的牧师，我的小组，我的团契，有没有一次不是来问他这些，不是来求这些，而是说父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加入吗？我可以做什么吗？也许上帝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所能够给他的帮忙也有的时候是帮倒忙，但是他很喜欢 甚至我们帮到忙他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很少来关心天父你的心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主导文来看看天父所要的是什么。主导文大家每次都在背诵，我那个导不是写错了，我是故意这样写的，那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呢、啊？我们都以为那是主耶稣的祷告文，大家背一背啊，不是啊，那是主耶稣引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文字，所以不是让我们背而已，那是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为什么要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因为那就是天父的心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简单，三个愿就说出上帝的愿望。你有没有有一次问上帝，你父亲啊，你这三个愿望实现了吗？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第三个，其实我们从大使命也能够看见上帝的心意。大使命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万民，万民原文就是万族，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族做我的门徒。万族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的民族，所以上帝在数算这些福音的对象的时候，还不是以个人来数算，是以一个族群为单位在数算，所以叫万族。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在下面马太福音，再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两个万民也是万族。 OK， 先按一下。所以我们就知道父神的心意是在万族。今天就要跟你们讲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为什么题目叫做直触神心呢？因为那就是上帝最重要的一个心意。好，下面我们来看，现在已经到了神计划的最后时刻，继续往下哈。关于基督再来，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世界会崩坏，第二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第三个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这个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教会都一致公认这三件事情会先发生。现在世界的崩坏有没有呢？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各样各样不好的事情，这一堂我会放到明天早上的两堂都会讲到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会放到等一下下面一堂来讲。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呢？你说我们有传福音呢、啊？我们向很多人传福音，可是我们很少向万族传福音。万民有了，很少向万族，所以那个箭号我一个放得很大，那是我们常做的，放得很小是我们几乎没有做的，那叫做万族传福音。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位极之名。位极之名英文是三个，叫做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啊，那个后面还有一个 group 啊，就是福音很少很少在那里，可能只有 2% 的基督徒啊。那还有多少个呢？这有6000多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看下一章，我们要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叫做未处之民，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对象。再把刚才的 UPG 前面再加一个 U， 叫做 UUPG， 前面那个 U 呢叫做 unengaged， 就是没有教会来关心的，甚至没有一个人来关心的，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间教会，没有一个宣教士，没有听过耶稣，没有人关心，在他们教会耶稣对他们来讲是空白一片，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族有多少个呢？2000年8月的时候啊，还有1331个，但是现在呢，有数据有一点混乱，所以我们就还是把它当作1331个，因为有些地方呢，有些人只是去那里一下，到底有没有福音传进去，我也不确定哈。那因为统计数字有这个，都是一些机构他们在做，但是呢，到底有没有成功的传进去，现在尚不知道哈。所以呢，我们就暂时还是把它定成1331个。感谢主，全美国，刚才我向大家问的时候有说，全美国有多少个教会，华人教会，就是1300个。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起来认领一个族，那这所有的族就有人关心了。你想这样是不是很好？我们的天父会不会很高兴？我们也可以来参与上帝的计划，参与神的工作。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福音传到万族，我们的主不能再来，不能再回来，因为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主才会再来。好，我们下面看这个图，绿色部分就是没有得着福音的人，我们先看最左边，看得到吗？哦，最左边，我们称他为 unbeliever， 就是没有相信主的人。中间这个方块，因为最左边这个有啊40多亿啊，这个太多了，这个数目太大啊，我们稍微把它这个 focus 在有一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啊，先来啊。那中间刚才就是讲的 UPG 有6000多个族，还是太大。我们再看最右边，1331个哦，感谢主，这个比较少一点的，或许我们可以啊、哦，可以来完成的。好，我们看下面下，好，这红色部分就是我们要使这个绿色部分达到的目标。红色就是要减少这些未信主的人嘛，对不对？那减少这些 UPG 嘛。所以最右边那个是就是减少 UUPG， 怎么减少呢？它的定义是没有人传进去叫做 UUPG 嘛，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传进去，它就不叫做 UUPG 了嘛。所以要减少它很简单啊，只要有一个教会起来关心，它就可以脱离 UUPG 了，就直接就进到那个 UPG 里面了。好，所以我们是可以来达到这个的。前面两个都是太困难太困难的、哦、可以达到，但是呢非常的困难。但是最右边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在你我有生之年就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完成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是有可能的。好，我们来看再往下，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要来体贴耶稣的心。除了我们来揣摩上帝的心以外，我们要体贴耶稣的心。 你说上帝为什么叫我们揣摩呢？干脆就跟我们讲就好了嘛，一件事情讲清清楚楚就好了，为什么要叫我们去揣摩呢？这很有意思啊。人所能够明白的，神已经向人显明了，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让我们去揣摩而得的。在马太福音那里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样的话你们且去揣摩。要揣摩的，揣摩就是一种的求告，就是一种的叩门。神要确定你真的是要知道吗？你真的需要来明白神的旨意，要来实行吗？还是你只是听听说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事情，我们只是喜欢听听说说。哇，今天有一个名讲员来了，他讲得很好啊，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啊，让我们能够来多知道一点。你只是要多知道一点吗？还是你真的要去实行？所以为什么要揣摩而得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实行，而且是真心要去实行，不只是要来增加知识而已。我懂得很多，我明白很多，这些都没有用。主耶稣说，你们要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不要建造在沙土上。他凡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所以行道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揣摩，就是叩门。到底有没有人在里面啊？有，我们相信有人在里面，怎么还不来开门啊？再叩，不要就走掉了。揣摩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求告求告就离开了。哎呀，神不告诉我算了，我也不想知道了。揣摩表示神有一个大的计划要告诉你我，也希望你我来参与他的计划。好，不但揣摩，而且我们要体贴耶稣的心。看看耶稣说他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到底我们当为什么来哭呢？第二段的圣经记载，在耶稣把那个殿里面卖牛羊鸽子的赶出去的时候，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到底我们当为什么心急如焚？有一件事情在英国伦敦的近郊发生了一个火车严重的事故。当救难人员赶到的时候，很多人都身亡了。有一位小女孩，她的妈妈就已经身亡了，但是这个小女孩拿着一个棒棒糖啊，在那里吃啊，可能很呆啊，这个很惊吓啊，不知道如何。救难人员看着她旁边的她的母亲过世了，她一句话也都没有说。可是后来那个救难人员要把他的棒棒糖拿走的时候，他就大哭了。到底我们当为什么哭？是为着棒棒糖来哭呢，还是为着他母亲过世来哭？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状况。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忽然之间好像发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他的女朋友抛弃，然后就跑来教会寻求帮助，什么都愿意做。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他说我信；你要认罪，他把所有以前的罪都讲出来。我说你要受尽归入主人名下，他说愿意，什么都愿意。这发狂了，但是呢，后来他女朋友回来了，忽然之间就再也找不到他人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心急如焚呢？你我为着我们的事业吗？为着我们的孩子吗？为着教会的事工好一点，到底我们为着什么来心急如焚呢？到底我们为什么在哭泣忧伤呢？我们能不能体贴耶稣的心？我们再往下看，耶稣为什么事情忧伤？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走迷了，他就把99只都撇在旷野，去寻找那迷失的那一只。这个比喻我们都很清楚啊，可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比喻。我问大家，耶稣为什么要去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啊，当然你说，因为耶稣爱那一只嘛。除了这个以外呢？难道耶稣不爱那99只吗？那也爱啊，所以一定有其他的答案。不止爱，我告诉你，那一只哇，那99只什么都有了。他们有其他的牧羊人照顾，所以他撇在旷野不是把它丢给豺狼虎豹，撇在旷野是有其他的牧羊人照顾。他们有羊圈，有遮风避雨的地方，有草吃，有水喝，可能还有牧羊狗，他什么都有了。但是那一只，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没有牧羊人，没有草，没有水，什么都没有，没有安全的地方，等着他的只有暗暗的黑夜，豺狼虎豹的吼声。那1331个族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有这么漂亮的教堂，这么好的音响、投影机、钢琴、美好的座位、牧师，我们什么都有了。手机打开来，里面各样的教材、圣经，我们什么都有了。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连耶稣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主还很客气啊，只说100比1啊，这个比喻非常的客气。我看我下面讲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啊。传道人中也是严重的失调，1000个传道人只有 1.5 个在关心 UPG， 还不是 UUPG 啊，在关心 UPG， 因为 UUPG 没有人关心的。你看是不是严重的失调？这才是主的大使命的关键呢。可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并没有那么注重 focus 在神所关心的事情上面。教会失职。下面一张图，教会的奉献也严重的不均衡。我们的所有的收入有一些一小部分拿出来奉献，一小部分拿出来奉献里面，我们用在宣教上面又是很小很小的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用在宣教上面，又拿出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放在为德之名上面。所以严格来讲，从1万块钱当中的这些奉献里面，只有15 cents 用在 UUPG 或者 UPG 的上面，很少很少。好，这也是严重的失调。所以如果我们真看重主的命令，我们就 不敢这样，也不会这样。我后来开始往这方面更多的花心思研究的以后，后来我几次出去在这个 UUPG 的开始探访这些民族的时候，后来回到教会，那个时候我还在牧会，我就跟教会讲，我以后我们的所有奉献改个方向，全部都给 UUPG， 全部都给 UUPG， 因为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资源，太多太多的教会在关注那些已经有教会的地方，已经有传道人的地方，已经有资源的地方，不差我们这一个，所以我全部转向，因为知道这就是上帝的直触上帝的心。好，跨文化的宣教士也是很少，百万一百万个这些穆斯林当中只有 2.7 个人，怎么分配啊？一百万个穆斯林只有 2.7 个宣教士，现在可能还更少了，因为最近这个穆斯林当中好像对基督徒这个更不友善，而且其实这 2.7 个都不是以宣教士的名义进去的，因为以宣教士的名义根本就进不去，不是被杀就被关，所以这些 2.7 个都是用老师啦、工程师啦、医生啦、护士，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千万暂时除非你有神的特别呼召，不要放下你的工作，你要带着你的职业成为宣教士，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得去啊！像我这挂着是牧师的名号的进不去了，很危险的。好，再下一章，这是保罗的话这是彼得的话，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三节是讲到第一要紧的，什么是第一要紧的呢？他就解释了，就指的主再来的应许不是谎言，不是不实现，是必定要实现的。好，既然主再来一定要实现，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来请。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我以前在读这节的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领会的吗？我的领会是这样子的，主要来是一定会来了，但是就是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哎呀，害得主在那里单言，主就在那里等着他们悔改，还不悔改，还不悔改，主就在那里等啊等。后来我再仔细读，不是这样，宽容谁啊？宽容谁？宽容谁？框起来的。那你们就是我们啊，就是我啊。神才不是宽容那些还没有信主人在那等他们，不是，是宽容我们，等我们悔改，等我们好好的传福音，求主怜悯我们，他是在宽容你我。好，再我们再看，再往下看，所以整个宣教的概念需要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往的宣教我称传统的宣教很好，但是不够好，因为传统宣教叫做代表制的宣教。什么叫代表制的宣教呢？有一个宣教士，有个弟兄姊妹被神呼召了，哎呀，很感动，愿意当宣教士，我们就说感谢主啊，你当宣教士，然后就平平安安去吧，我们就差遣他出去了，奉献金钱给他，为他祷告，他代表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良心就比较平安了，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宣教士了，我们有在做宣教，或者是说我们教会有宣教年会，感谢神，我们有在做宣教，或者说我们教会有宣教执事，请这位执事你好好的宣教啊，我们就可以放心了，这叫代表制的宣教。大使命是给谁的？ 是给那个宣教执事的吗？还是是给牧师的？还是给其他的宣教士的？不是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你我的。不管你是谁，你信主了，这神的使命是给你的。使命不是选择题啊，哎，有能力的做啊，想做的人做，这不叫使命，是不是？你老板给你一个 job， 那是使命，是一定要做的，而不是老板交给你说你有空的时候做一下，喜欢的时候做一下，啊，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就不用做了。老板会不会给这样 job？ 那不叫 job 吗？大使命呢，不是小使命，是大使命，是大的 job， 是你我一定要去行的，不是不可以拿给别人做的，代班的。所以每一个你我在神的面前，以教会为主体，而不是以宣教机构为主体。以往都是以宣教机构为主体，我们现在要改变，成为以教会为主体。第二个，以前是宣教士为支持的对象，刚才我讲过了，现在不是，现在以族群为支持的对象，等一下我会再更多的解释。以前是宣教是最高阶，什么叫宣教是最高阶呢？你信主了，感谢主，然后就上开始受洗了，然后先上个敬虔班，是不是？上完了敬虔班以后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就开始上真理班了，开始如何读经，如何祷告，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各样都上了，最后一课叫如何领人归主。然后你们如果要想学宣教的话，下一梯次更高级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子啊。耶稣是这样子吗？耶稣不是这样子。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感谢主，他还好，他不是活在我们这个现今这个时代，如果他活在我们现今时代，他就糟了。他把水罐子一丢，就跑到全城里面去说：“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如果他活在我们现在教会，我们说：“姊妹，停停停，敬虔班还没上呢，还没受洗呢，还没上真理班呢，不要去传福音，你传都把你传歪了。”传错了怎么办？他就只好闭着口，然后乖乖的来上敬虔班，是不是？我们完全搞错了。福音或者宣教是第一课，不是最后一课。请你们调整你们的所有的培训，是第一课。主耶稣告诉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去告诉人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是第一课。没有宣教，没有传福音，基督徒就越来越不像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动力？因为没有传福音嘛。福音就是动力，他自己的动力。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老油条的基督徒？因为没有传福音。我在牧会这么多年，实在觉得我们都把新朋友带坏了。每次看到很多新朋友，哎呀，刚刚信主好火热哦，每次聚会都跑坐第一排，然后带朋友来。你们刚信主后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渐渐的就越坐越后面去了，然后也不带朋友来了，因为你说旁边人都没有带人来啊，为什么我要带来？哎，奇怪了，教会的那些这些所谓的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也都不带人来啊，甚至他们还迟到，我为什么要早到？就是我们都把他们带坏了。我们这些信主久的啊，真的要悔改啊。最火热就是那些刚信主的，因为他哇， 我每次看到他们，我里面就是我也很火热，就被他们激发了。带人呐、啊，这个传福音呐、啊，逢人就说：“哎呀，耶稣爱你！”哎呀，我的生命改变了。有人刚刚信主一个月，全家跑回中国，全家35个人信主，多火热啊！现在呢，过久了，渐渐就冷淡了，消退了，因为我们整个教会的制度是一个错误的光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拾起起初的爱心。所以合一也是原来是被动的，但是如果要观念要改的话，合一是动力，不是迫不得已才合一啊！现在都是迫不得已才合一，不是的，合一就是动力。很多宣教地区他们说啊，我们都不会再打架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仇敌把我们打得很厉害，我们不同宗派的这些宣教士都聚集，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祷告，感谢，这叫被迫的合一，也是合一了，不过是被迫的。你好不好能够本来就合一，但不是做得更好吗？整个的宣教的动力不是更大了吗？以前是越多的宣教士越复兴啊，感谢神，现在不是啊，现在应该改变成越多宣教的教会越棒，全体的。王永信牧师很喜欢跟人家讲一件事情，他说他到一个欧洲有一个教会，然后他那个教会很小，墙上挂了一些宣教士，他说哇，这个小教会，这么小教会才几个人而已，派出10几个宣教士。其实用现在我这个角度来看很可惜，好是好，不够好。如果你们全教会都是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不会就凋零了，那凋零凋零凋零，只剩下那些宣教士派出去，好可怜啊。所以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兴旺的，每一个都是宣教士。讲到这个每一个都是宣教士，有一个请看到有一个 video， 有个 video， 这个 video 里面是一个女士，这位女士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人家就访问她说：“请问你告诉我，你现在做些什么？”这位脑性麻痹的女士呢，她在头上这里有一个圈，哦，绑一个铁圈，哦，然后这里有一个触键，哦，那她的手脚都不能够动。所以他只能够用脖子还勉强能够动，脖子很勉强的这样点头敲键盘，他用这样的器具敲着键盘，用英文写出我是网路宣教士，我看到眼泪都蹦出来了。如果他这样子可以成为网路宣教士，你我怎么能够不宣教呢？有什么资格限制上帝的工作呢？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宣教士。我是代职宣教士，我是面包师傅宣教士，我是网路工程师宣教士，每一个人以宣教为你的正业，你的职业是你的副业，是为了让你能够顺利宣教，上帝给你的副业，因为你要为神而活。我们都已经成熟，都长大了，不是吗？ 我们都要更体会父亲的心的，不是吗？下面我要更多解释一下这样子的情形。这有一个教会，在下这有宣教机构，还有一个宣教士，好，那个一个人的头，那个我们当作宣教士。以宣教机构为主体，这是以往的宣教方式。那个目标是很模糊的，对不对？你看不清楚那个什么吗？所以我们对宣教士的拆船机构跟宣教士的支持，按一下哈，它也是非常的模糊的。对，所以我用虚线来表明。所以我问很多宣教这个很多的教会说，你们支持哪一个宣教士？你们在哪里宣教？说不知道，是好像是云南还是哪里？为什么不清楚？因为目标很模糊嘛，而且机构太多嘛，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宣教士，他叫什么名字？是姓金还是姓什么？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根本就不是我们关心的嘛，所以那个支持都很虚线的，很少的。我们看下面现代的观念，目标族群要很明确，去哪一个族？白马族、白衣族、车水族，什么族？目标很清楚。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下一遍，以教会为主体，我们来宣教。既然目标族群很清楚了，那可以，我们可以被加上更多的宣教士，往下按，更多的宣教机构，再继续啊，一直按下去，好几个宣教士，可以加很多的其他的教会，可不可以加入？也可以啊，其他的宣教机构可不可以继续按下去啊？都按出来。啊，可以有救难的，可以有拆船的，可以营商的，可以广播，可以文宣，可以越多的机构加入，会不会混乱？会不会把你的目标混乱了？不会，反而是一个力量，对不对？但是如果相反，上面的目标不清楚，有这么多的机构在那里，你是不是很混乱了？大家都不知道。请问贵教会是支持是到哪里宣教？哦，不太清楚，你问牧师吧，牧师比较清楚，或者问宣教执事。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我们教会在做什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三，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心。这是保罗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以前我读保罗的这段话，我就觉得保罗实在太骄傲了，怎么立了志向不在基督被名的名这个的地方传福音呢？后来再读才知道，那个不啊是在后面，否定是在后面，是这样子，那个太早跳出来了，一下就谜底就揭晓了。那个不是在这个后面，是在没有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哇，我一下子就非常佩服保罗了，不是骄傲，是大的心智，只要了基督的名没有被传过的地方，我就要去传福音。这所以保罗是第一个做 UUPG 的，没有被传过的地方啊，没有听过啊，他就要去了。他是 UUPG 的始祖啊，感谢主，盼我们每一个人都立了志向，在耶稣基督的名没有被传过的地方要传福音。好，我们来看下面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心呢？啊，以赛亚书65章在讲到说，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下面神也邀请你参与他的工作啊，全部都打出来好了，这张都打出来。 神的工作大概有三件事情啊，这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他的话语，也称为可以他的预言，他的命令都是他的话语。神既然说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他的工作的第一要素，他的话语。第二个，神的手，环境，环境有没有兴起呢？圣灵有没有动工呢？以西结书那里讲到神的手，就讲到圣灵，一共有七次出现。人的配合是第三个要件，这个要件是充分非必要，是神的邀请。神可以邀请你，你可以说我不要，那我邀请你，你也可以说我不要，最后神大家都不要，神说我自己来做。所以是叫做充分非必要，是神的邀请。现在神也在邀请你我参与他的侍奉。事实上神像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保罗一样，他亲自做工。现在在穆斯林当中，很多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他已经等不及你我了，要等到我们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主都快来了，主已经迫不及待了，卷起他的袖子要来做这样的工。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再看往下看，所以这是神的邀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来跟神来配合。这有左边这些的人都是圣经中的例子，拉合接待探子，以斯帖冒死求见，四个摊子大麻风的啊，报好信息啊，但以闻讯祷告三年等等，这些跟后面的这些右边的这些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如果拉合不接待这个探子，以色列人会不会攻下耶利哥？会不会？会，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拉合接不接待只关系到拉合自己有没有得救。感谢神，拉合那几秒钟之间做了一个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把那些人藏了。好，他做这个决定以后，那条红丝带飘扬在窗口。后来以色列人攻击的时候，奇妙啊，一喊叫城都倒塌了。那拉合不是被压死了吗？没有，不但没有，我相信那一天啊，全部都倒塌了，只有一个城楼，就他们家，外面飘着红丝带，没倒塌，这是神迹哎！所以他们全家都得救，其他人就被攻破了，整个城就。拉合因为那一个决定，不但成为波阿斯的妈妈，成为大卫的曾曾祖母，还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四个女人中的一个。哇，就是那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太奇妙了。她原来是妓女，迦南人呢，这么不堪的人，但是神给她一个机会，她不是成为神的仇敌，而成为神家谱中，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个人，恩典的记号在她的生命当中，成为神的军队。感谢神，神也今天也给你我这样的机会，你可以来加入神，成为上帝的军队。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去学打网球， 结果这些网球的老师们就教导我们打，打完了以后啊，最后要结训的时候啊，有一个毕业的啊这个网球比赛，就我们抽签跟这个几队这个厮杀啊，最后碰到的是两这个都是一个老师带着一个学生嘛哈。我的对手啊，那个老师啊是高手，那个学生啊是我们这一批里面的、啊、最厉害的，所以两个高手。那但是呢，最后呢，我们得了冠军。你说奇怪，你怎么得了冠军？因为我们这边带我的那个老师啊是国手，那两个高手就不算什么了。那我的责任呢，就不是打球了，我就是不要被球打到，跑来跑去就可以了啊。那他前排这个杀球，后排抽杀哦，又救球又杀球啊，奔来奔去，但是我们得冠军。上帝何等欢喜，你我跟他同工。也许我们只是绊他的脚，但是他乐意把金牌颁给我们，他已经预备好荣耀的冠冕，我们就是这样跟他同工。这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能够完成上帝永世的计划，为着这些未处之民费上我们的一分钱一点力量。也许有一天在天堂的门口有一堆你不认识的人，你说这些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在这里，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我们来欢迎你。你为什么欢迎我呢？我不认识你们呢。他说因为你们教会一直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2000年来没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你们教会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后来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成了得救的人。你盼不盼这景象在天堂中碰到这样的景象？你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心爱的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怎么样赢得这些未处之民呢？我们有一些的方法，这些讲到策略啊。那我们机构，我在啊，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群，为每一天我们都为这个一个族来祷告。等一下会打出来啊，这个一些扫描的那个 QR code， 那是师母的。你可以跟他做个朋友，他就会把你拉进去。这个群组里面一直都保持着300左右的代祷勇士，是全国的代祷勇士，全美国的一个教会里面有几个，每个教会都有几个人在这里面。我们每一天都会 po 一个这个 UUPG， 然后大家就为这个来祷告。我们这个群组不准泼任何其他东西啊，这个你可以扫描一下就可以跟师母做朋友，然后他就可以把你拉进来。因为这个已经超过了150人了，已经不能够直接扫描进去了，所以只好用这个方法先做朋友才可以啊。欢迎你们加入，那至少你们教会可以有的人加入以后啊，在里面祷告说阿们，可以用或语音祷告，或者用文字祷告，或者说阿们，或者说是的。我这个群组不准发任何其他东西，不管你的奇闻妙语啊，或者是什么 view， 就是 YouTube 啊，什么诗歌啊，什么一律不准发，只准祷告。 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那些资讯，你跟他们当中连耶稣都不认识，他需要的就是你现在为他祷告，让神的福音能够进入到他们里面。这是一日爱一族。那另外一个策略叫做一会爱一族，就是一个教会起来爱一个族。啊，刚才讲的，所以这已经有两个策略了，一个是一日爱一族，一个是一会爱一族。那这个是教会可以来做的，我们可以先定下来，叫聘定关怀，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关怀，可以短宣，可以这个急难救助，然后可以友谊，友谊有很多啦，比如说像文化交流啦，这去那里有各样的方式哈，然后福音的步道啦，那个车子还可以继续拉下去哈，所以这个叫做一会爱族。一会爱族的好处太多了，我在这里不得不介绍给大家，这个实在太好了哈。第一个很容易，我们先从那个最高的来看哈，容易，一个教会无论大小都可以实行。20个人的教会可不可以实行？也可以耶。很多教会说我很贪小没有办法宣教，但是一会爱族多大多小都可以宣教。在洛杉矶那边，等一下会介绍一个不大的教会，他们就实行这个，而且十几年了，感谢主，卓有成就。你大到几万人的也可以实行，而且你可以分成好几段。有一个教会跟我们讲说，我们教会人比较多，我们可以一个团契任你一个小组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一会爱七组，我说很好，没问题。那我说好几个教会爱一个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这个一会爱族没有硬性规定嘛，你好几个教会也可以爱一个族嘛，都可以，你只要愿意爱，大家联合起来，好，很容易。第二个呢，很主导性很强。以往我们都是要听宣教机构要做什么，对不对？他要去什么地方，他有没有宣教士了，然后要去什么地方，不，这是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们教会自己来寻求，我们来主导。本年是先去郊游一下，好不好？去我们的宣教区啊，先郊游一下，组织好几个团队，我们去那里郊游一下，去游览。其实是祷告了，名义是郊去游览，其实是祷告。去那里走走走，一直到绕祷告啊，是不是？看看有哪些庙宇，看看或者是信奉什么宗教，或者有哪些重要的一些地方，我们带队大家去那里祷告。好，明年我们来一个什么文化交流啊？后年来一个救济。在后年来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是你们自己祷告寻求，上帝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自己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不是别人经历，我们只是听从，不，我们每个人都长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教会为本，教会一起来听从上帝要叫我们做什么。机构做什么呢？机构当我们的辅导，他当我们的 coach来帮助我们，不是他们主导。因为神的心意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三啊，很有创意啊，哇，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那个地方听说他们不太会种植啊，我很会种植，我一种就活了，我有秘诀的，我教他们大量种植，温室种植，水耕法，什么都可以。他们的这个都不太会做这个养殖啊，我教他们养小鸡啊，这个他们没有水，我刚好是学工程的，我帮他们挖两个井。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得上，他们不会电脑，我教电脑。他们不会英文，我教英文，教中文好了。我听说有些地方是在教中文的，现在中国大陆在约旦的这个难民营里面设立了中文学校，我一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说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在那个黎巴嫩那里设立中文学校？12个教会 一个教会负责一个月，马上就成就了，或者24个教会，一个教会负责半个月，你派老师去那里教中文，然后前面10名留校当翻译，以后所有弟兄姊妹们去那里要跟难民传福音，有特约翻译了，那不是很好吗？你可以做好多事情的创意啊。弟兄姊妹，主日学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也可以啊，我们好不好啊，小朋友，我们这一周如果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啊，白马族，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全教会小朋友这一周我们来办一个画图比赛，我们来画白马族。那他说我也不知道白马族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问你爸爸啊，问你妈妈啊，所以爸妈只好去社区啊，去找资料啊，去肉搜啊，看看白马族是长在什么地方，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文化。哎，给你的孩子啊，让他能够画图啊，都可以，有很多东西的啊，演讲比赛什么比赛什么比赛，就把这件事情当做你们全教会一个目标。那从小到大你们教会做什么的？白马族，你会不会为他祷告？会。我们那个教会那个不多人的教会，他们小朋友主日带大家一起祷告，为着他们所支持的那个主祷告，好感动啊！大小聚会都为那个主祷告。为什么要做门训？要培养师资啊。为什么要做门训？不知道哎，要多一点知识吧。以后所有的教会每一件的事情都跟这个连上关系。为什么要做门训？因为要去宣教，明白吗？现在我们所有的方向都不一样，每一样有每一样的方向的目标，没有终极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宣教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以我们要做门训，我们要去跟白马族传。感谢主。所以同心呢，你会有很同心的一致嘛？哦，不是青少年一个方向，青年一个方向，哦，这个成人，这个年长的又在一个方向，哦，这个粤语组一个方向，英文组在一个方向，这个教会四分五裂。求主让我们能够同心，就是用宣教神的大使命成为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们可以扩大，我们可以连结很多的机构，是不是？我们可以连结很多的教会，很多宣教士，太好了。我们可以连结我们旁边的教会一起来做，而且很实惠，所有的钱呢、啊，我当然不是说不要给宣教机构了，当然还现在还要给，在这个宣教机构还是我们的这个扣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给他们的。但是你可以有一大半的钱是直接用在这个上面的，大家奉献。我们定下一个目标，所有教会每一个人一生一定要出去一次，至少出去一次短宣，每一个人。那你说我没有钱呢、啊？大家一起奉献，轮流出去，用这些经费一起出去，执事带队，长老带队，牧师带队，然后每年不同的人，大家参与宣教，大家奉献。所以你的金钱每一部分你要救济，不需要转一手，要救济直接把钱带到那个地方去救济，都不怕被中间又不见啦、啊，或者被哪一个机构污掉了，或者是那个政府又把它抢走了，最实惠的。所以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不做呢？华人教会起来吧，1300个族，一个教会赶快认领一个，不要到最后都被人家认领完了，我们没有个认领了，那个时候才翩然悔悟，来不及了啊！好，下面有很多的方法，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个啊，你可以这个走导访宣支持宣教团体救灾翻译圣经翻译耶稣传 啊，这些你说我不会，我们不能翻译啊。你支持这个翻译的机构嘛？你告诉这个机构说，可不可以请你们现在就翻译这个族的语言呢？我们支持你们。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我们介绍人给你们。你跟这个机构就合作了嘛？他们每年都在征求那些有心合作的这些语言，其实快要翻译大的语言，差不多都快要翻译完了。到2025几乎就大部分都翻译完，到2038听说几乎所有的这些大的语言都翻译完了，剩下就是小的了。所以呢，要赶快抓紧机会啊，赶快跟他们合作哦。主快来的日子实在很近了啊，以前翻译圣经很慢了，现在速度非常快了，因为都已经有一定的模式了，用 AI 啊，这个非常快速了哈。以前学一个语文要很久，现在都用快速的这种来加倍的进程，说不定他给我们的数据现在已经又改变了，更快了。所以主来的日子真的很快了，这一传遍啊，他给我说最晚是2038，那个是最晚的，是已经是快十年前的这个数据了，搞不好现在他就到2028了啊。所以主来日子实在，那个最后要得冠冕的时刻快到了，赶快加入上帝的阵营啊，赶快跟他一起 partner。好，有太多的方式了哈，都可以做，然后再下去，多彩多姿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刚才介绍的那个一个族哈，他们在东南亚的一个 A 国做穆斯林的 UUPG 啊，他们称他为咖啡族啊，这个教会很小，大概30个人到40个人啊，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因为南亚海啸的关系，他们就牧师就花了好多时间祷告，然后选了一个族啊，姑且称他为咖啡族，他们就开始去那个地方宣教。他每年呢就带了2-3位弟兄姊妹一起去啊，都啊，然后接着圣灵的带领来做这个议会爱一族的运动。然后他这个牧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合作。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这些民俗啊要有点认识的。下一张相片一起出来哈，下一张一起也好。哦，原来那里吃饭啊要用右手，握手的时候不可以用左手，为什么呢？因为上洗手间是用左手的，而且是没有卫生纸的，是直接这样子用的，用完以后用水龙头上洗一洗这样子。所以呢啊，这个你要懂当地的民俗啊，不然你一去举左手跟人家握手，人家说你是不敬啊，这个大不敬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文化饮食教育。后来那个牧师很有意思啊，他说起先也很不习惯，就后来呢习惯了以后，后来听说痔疮也好了。这个宣教还有宣教的好处啊，对吧？好，往下。啊，他们也在一个学校里面，就跟他们教电脑啊，刚好去的有一位 UCLA 的电脑教授，就教电脑。然后我们这位牧师啊，就他不知道教什么，就说啊，教中文好了。其实他说他是老师，是叫做中文圣经老师，不过那个圣经就没有讲出来，因为穆斯林当中不可以讲，教中文好，教中文好。感谢神，还是可以跟他们交流的。然后每年就去，那看看神怎么带领，这些都是不是事先就安排好的，都去那里慢慢这样子一点一点接触，就这样摸索，就是神有这样带领就往这边去，神有那边带领就往那边去。哇，每年都有神迹啊，每年都有清楚神的这样子转弯或者是带领啊，太有趣了。你信耶稣有没有很有趣？还是都没，耶稣从来没跟我讲过话，不知道，没听过牧师，耶稣常常跟你讲话，大概有，所以都跟牧师讲了，都所以主日都叫牧师跟我们讲话。其实太有趣了，你跟随耶稣太有趣了，耶稣会跟我们讲话的， 会跟我们教会一起讲话的。好，在下面附近华人教会就联合了，当地的这个卫理公会是最强的哦，华人就在那个地方呢是最大的。你说那个咖啡族就在他们旁边，他们有没有兴趣？我告诉你，他们毫无兴趣。哎呀，他们又野蛮啊，他们这个不，他们很凶啊，不好，不要不要。结果呢，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小小的教会去了一次，跋山涉水，飞机飞两天，再坐车子折腾两天，上下这样子颠扑，又乘换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再颠扑，搞了这么多天到我们这个旁边这个小村庄来。里面受责备，原来不是来玩的，原来是玩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一年年年年来啊，不是来一年就没有了。他们后来说，我们也一起来做，我们来认领好几个其他的族，在那个印尼那个地方就兴起了宣教的一股风潮。你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因为做什么？我们只是照主的吩咐去，你去就有神迹发生，就有事情发生，就有人受感动。他们就跟那里附近还另外的有一个族叫做阿卡族，还有其他的族，还有印尼的，大家联合一起做。那阿卡族已经有基督徒了，所以他们就一起来向咖啡族宣教。神恩待在下面，某机构自愿翻译耶稣传来打电话来找这牧师，我们又要翻译耶稣传，听说你们在为这个族祷告，我们要翻译耶稣传，用这个族的语言。他们说，诶，我认识一位这位族的唯一的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但现在逃走了，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可以帮忙翻译，太好了，马上就牵上线了。还有另外一个 V 族的这个语言圣经，有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一对夫妇主动来跟他们讲，可不可以我要去这个族，你们为我祷告啊。他说太好了，我们也支持你，虽然他们这教会小有一点点风险，但这宣教士说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支持的教会，但是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他们也为他们奉献，感谢主。就开始在那边去了，去那里他不知道要做什么，说要自己开一个补习班教英文。诶，刚才他们不是这个牧师他们在那个学校里面教英文吗？教这个电脑吗？他就介绍说，诶，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英文不错，诶，是美国来的，你们要不要他教英文呢？就后来就介绍这个宣教士到里面去教英文了。你看彼此互相帮助，有没有互相的同一个目标？就看见我们也可以帮助宣教士啊，我们也可以帮助宣教机构啊。哇，不是他们主导，是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再往下，哦，他们也在附近，因为南亚海啸的关系有好多的孤儿，他们说这些孤儿好不好，就让他们一起来成为这个将来成为神国的工人。哇，他们就训练这些孤儿，都带他们信主，将来就是来传福音给这些穆斯林。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他们用后来又有一个机构，他们在做企业宣教，他们就是一种的小额的贷款。其实这个机构里面有300位同工，这300位同工其实每一个都是宣教士，借钱给他们，然后呢叫他们每个月一起来聚集，先唱个歌，唱什么歌都可以，然后一起来祷告，你们向阿拉祷告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然后祷告，然后开始教他们怎么理财。我借你的钱，你不要都花掉了，要好好理财。要怎么做生意？怎么做什么的？啊，越交越多，夫妻要相爱，要怎么样教养孩子？啊，不要吵架，等等的，越教越多，越教越多，教到、要祷告主，要向神祷告，要向耶稣祷告。在伊斯兰教里面也有耶稣的哈 ，Imams。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教，让他们能够来跟主祷告。感谢主啊，这个运动，他们接触了五六千人。我为什么说上帝的伏笔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就是刚才说信主的，听说有两个，那另外一个找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结果他们就去了好几年以后，后来要做这个企业宣教的时候，还没有答应，这个老板说不行，我要做 marketing 调查，我这个不能亏本啊，我这借出去都还不回来了，我就亏本，我们就不能够宣教了，我们这个宣教一定要维持下去啊。所以他去做 marketing， 做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不做了，那个地方没有不能回本的啊，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risk 太 risk。 结果他这样讲了以后，他的员工有一位姊妹就说，老板你一定要做，我们一定要去。老板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他说因为我就是咖啡煮的，我原来在这里啊，他躲在印尼其他的地方，因为被逼迫嘛，因为刚信主马上就被逼迫就逃了，逃到这个机构，他已经待在那个机构已经很久了。他说我不知道居然有美国的一个小小的教会，我在这里祷告了20年，居然神差了美国这个教会来爱这个咖啡主。老板我们一定要做我的这个主，我的亲人都在里面。那老板说好，因着这样子，神既然这样带领，我们就做吧。结果感谢神啊，虽然 marketing 说会亏本了，他们一年就回本了，而且后来做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一个有四五千人接触了这样子的小额贷款，有机会偷偷的把福音要传给他们。现在暂时停下来，因为好像政府非常的这个察觉到了，好像把这个小额贷款禁止他们做了。不过神的工作已经进行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策略吗？有，神的辅顾很多策略的，我们大家脑力激荡一下，用想想其他的策略再向他们传福音，不惧怕。感谢主，这些其他就不讲了，往下看啊。云南的未得之民，云南是中国最多未得之民的未出之民的地方。那其他的比如说像广东不是贵州贵州四川新疆也有一些那但是这个云南是最多的，贵州大概第二。我们来看看他的那些未得之民的名字，下一张。这个时候还可以扫描这个扫描都有效。下一张。最右边的我们把它念一下好吧，最边右边一排，我不用很多啊，这大家都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些组啊，最右边就好。来，萨涅、萨美、罗武、迪高、东南罗罗、歌手、丘北壮，哇，这些怎么都没有听过啊。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一共那中国一共有100多个。中国的这些未出这个未得之民一共300多个，其中未处之民有100，完全没有福音传进去的。那我们就看中间这个利米族啊，这是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所选定的。我们选定以后，我们就祷告了1年半，然后我们就决定要去那里看一看。 附近有几个好的教会，好朋友的教会，还有这个一个宣教的中心，一个机构 M to M 的宣教中心，我们都一起。好，忽然之间呢，我要去之前呢，听说有16个人信主了。我说我还没去啊，感谢神了，神的真神听祷告真快啊！啊，已经有别人先去了，啊，太好了！我要去看看这16个人。那这16个人在哪里呢？不知道，只是听说。哦，问那些这个话从哪里传过来了，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听说，嘿，这我听说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写的。我说奇怪了，好，然后我们就去，刚好我要去那边要培训，我就在那个 M2M 的宣教中心培训，在武定旁边，昆明的旁边那个武定啊，就在那里培训，那里有17个族。17个族是已经有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培训那些是不是未处了，那个都是未得之民，那里面都有一些基督徒的领袖了，我们就在培训，培训完了以后，武定的教会跟昆明教会说，我们也支持你们，我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过去。后来呢，我就征召，看有谁要跟我一起过去。再往下，再往下，有一个云南丽丽族的传道人说：“哎，他愿意帮我开车哦，不是，他愿意跟我去。”好，再往下，好，有一个学院的传道人啊，当司机向导。那我们开了两天的车程，两天去那里要干什么啊？第一个，我们没有对象，不知道是找谁。第二个，那16个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感谢神，在那里居然是他们的市集。哇，开车他一看，哇，这么多人在这里聚集啊，不用到那个山凹凹里面去找人了，感谢主，神就安排这美好的时间，一个神的带领啊。但是神的带领下一步呢，我们哪里去找这16个人呢？哦，然后我们就去一个山上祷告，哇，在那个山上祷告了一个早上，去哪里找人啊？就住在旅馆里面，不知道去哪里找人。结果那个司机啊，跟那个传道人就拼命打电话，反正认识的人就拼命，你认识不认识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传道人啊？什么就是一直连，他们就拼命打了一个早上的电话。哎，就是终于听说找到了，感谢神。结果我们后来又坐了2个钟头的摩托车，坐那摩托车也真的有意思啊。那摩托车要很小心的，一直要往后面看。看这个，我们这些被载的人有没有还在车上啊？啊，因为呢，那个很颠簸啊，这个不小心了，我们就被遗留在原地哈。那终于找到了，他说要来聚会，他们说好好，我们说9点聚会，他们说好，没有问题。啊，可是大部分人都还在那里放牛，还在那里。所以呢，他们来讲，这个时间是9点跟11点是一样的啊，所以就后来就终于好不容易来了一些人了啊，感谢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聚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原来是四川的团队去那里传的，有那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服侍。那这个四川团队还就是让他领诗歌，那我来讲道。那因为这个利米族的话我也不懂，所以呢就比手画脚。那听说要有翻译也很困难，因为当地的人也不懂他们的话，那他们也很难懂这个云南这个地方的话，所以呢就大家就用比的啊，比手画脚了啊，感谢神啊，希望能够兼顾当地的这些，至少我可以跟那个四川团队的人沟通啊。那四川团队人完全那些人也听不懂那个四川话啊，那他也只是少部分也是用匕首画脚。我们就在这很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一次的短宣，但是我相信这个团队他们会继续在那里做，我们也彼此祝福。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个影片。有声音吗？可不可以有放出声音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培训的时候，他们好漂亮的，一共有17个族，他们穿着不同的颜色。这师母跟着当地的一些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从头来啊？旁边那位是江冠明牧师，我们就是去跟他们合作。这17个族的同工都很优秀，希望跟他们合作，他们也在附近在传福音。这是贵州。这是利米族的三弟。那有小小的黑影是他们的猪，这是他们的利米族的服装，全黑的。你看市集，好多人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市集。这只蟑螂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因为它在我的米饭里面。后来那天晚上我去了洗手间10几次，上吐下泻。他们那里有很现代的年轻人，头发都染成红色了，还有网吧，但是年老的呢，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好像觉得快被淘汰的感觉，很可怜。这他们的食物有点像我们的，沙琪玛。这就是后来找到利米族的，有些信主的。这穿蓝色的就是四川团队的同工。淡沧江流到中南半岛叫做湄公河，非常的重要的一条大河，几乎中南半岛都靠这个，靠这条河。这里面有5个人，里面有4个族的。Oh. 他们都很腼腆的在那里站着照相。愿神赐福你们教会，一起来完成主的大使命。我就这堂就停在这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把我们自己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再用你的荣耀的使命吸引我们，呼召我们，你的爱融化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把自己再奉献在祭坛的上面，你来使用我们教会，成为你心意的一个出口。你爱这些未处之民，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但他们到如今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求主耶稣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他们，从不认识，从陌生慢慢到关心，到有负担，到愿意把全人全家金钱时间一一摆上，好让他们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求主使用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神学、钱财、人才、物力，各方面充充足足。主啊，我们不愿白占地图，我们也愿意分配这些你给我们美好的资源给那些一无所有的需要你关爱的这些族，哪怕只是那一只迷路的羊，我们也要希望能够把这些丰富的资源也能够带给他们，免得有一天你来向我们审判，追讨我们不悔改的罪。主啊，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Recording stopped.